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是我们一起来研究未知的实相的时间了。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到未知实相的第681节的大概中间的部分，正好讨论到一个新的概念，这是说呢，在当下这一刻，我们所有的存在跟实相之间的交汇点，所有的可能性流经过它，虽然我们的这个片刻点可以体验为你一部分的其他实相的几个世纪的一个呼吸。好，谈到这里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些疑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片刻点，我们存在的这个片刻会是在整个存在当中好像几个世纪当中的一个呼吸呢？好，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赛斯从灵魂永生安排讨论到个人实相，然后从个人实相安排讨论到未知的实相。我相信很多人在个人实相到未知的实相会觉得很迷惑，不是讨论个人实相吗？那个人实相不是在讨论我们怎么样去创造我们的实相吗？那为什么需要讨论未知的实相呢？那未知的实相到底是什么？可是对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从灵魂永生开始到个人实相本质到未知的实相，它只是在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当中呢，如果是从不同的层次当中去考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那种自由性的重要性，或者是说大量性的重要性。好，我们在上一节课，也就是昨天的课程，我们有提到，好，你去解决你的心理上的难题，你的困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你首先必须要去肯定你现在的实相，再来你必须要有完全自由的心，然后当你有完全自由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大量的路会出现。为什么我们会有忧郁症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山穷水尽疑无路。可是当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是自由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自我不要紧抓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往下跑一层。往下跑一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在上一节课我也提到，真正谈到创造，好，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创造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创造真正的含义，它是大量的意思，它就是大量的方向，大量的路。因为大量的方向，大量的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是走在一条单独的自我以为的那一条路上。所以在个人实相本质当中，我们似乎感觉到只有我们自己个人的一条路，可是到未知的实相的时候，它开放了好多好多可能性的自己，可能性的方向，或者是可能走的各种路线。那怎么开放呢？其实就在我们这一节681节讨论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到是怎么样去进入那个可能性场，或怎么样去进入我们说的大量的资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自由是重要的？好，它不是一个心理的名词，它不仅仅是在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内心要自由，不是那样的，好，不只是这样。其实自由这个东西呢，它是可以发现到我们意识之下的下一层意识。你回到下一层的意识，你就会发现那个巨大、那个庞大感，好，那个可能性场。而当我们回到那个庞大的资料感的时候，我们是回到一种状况，叫做完形状况，或者是完全形态的状况。那完全形态的状况是什么意思呢？完全形态的状况的意思是你回到了所有的可能性场，换言之就是摊在你面前的是一条，不是一条，而是很多条你可以选择的路。好，我觉得在人生的创造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当我的自我开始放松了，我开始接受我的现状的时候，我会以我现状的情形来评估我还能够走的路有多少条。 好，有多少可以走的路。那当这个路发现出来以后，我们说任何一件困难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它都具有创造性。那为什么具有创造性？因为它有很多条路要走。好，比如说当我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我还有其他路可以走？那假如说我没有办法在我自己的网站上上课的话，是不是我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因为那个路是无穷无尽的开展给你的。所以当我们了解困难是产生大量方向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内心里面的结就解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可能性，不管你选哪一条，其他的路都会发生。而不管我们选哪一条路，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永远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那这个路其实是内在已经设定好了，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们走在自己的自我的角度上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后面的那一条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态去形成一个组织方式。那在道瑞资料当中，他以安奴来表示。好，那在这里的话，他可能用原子电子的这个角度，或者是比原子电池更后面的那个意识单位来表示。好，那以意识单位来讲的话，140亿个意识单位或140亿个安奴呢，去形成一个细胞状况。所以当我们回到细胞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无穷无尽的路可以走。因为站在那个意识单位或意识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形成那个可能性呢，是无穷尽的。虽然是用140亿来当一个单位了，这是道瑞的解释。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甚至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发展。那所以谈到创造性的话，其实是谈到什么？谈到可能性，谈到什么？谈到大量的资料，谈到在你眼前能够呈现出所有能走的所有的方向。当有很多的方向可以走的时候，你当然不会只限在一个方向当中啊。所以那个自由性的重要性呢，远远超过你想象的。就是我如果不抓住我现在的状况的时候，我如果承认我现在的形势的时候呢，那我能走的路就变成有无穷尽的。所以当个人实相本质谈完之后，马上的赛斯马上进入未知的实相。进入未知的实相，它只是告诉你，如果你退一层的话，如果你退到细胞的层面，你退到完形的层面，你退到内在意识的层面，你就可以发现到它其实是有无穷无尽的这个可能性去发展的。好，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讨论，好，假如说你初初的看它说，哎呀，为什么鲁伯的突然间觉得非常的巨大，好，为什么会巨大到他觉得好像头好像变得好大好大那样的感觉，那是因为当你退往后一层的时候，赛斯在这里呢，他同时一面在讲述他的理论方式。那么真呢，他是出神状态，赛斯把他的投到了更低一层的时候，投到了那个意识层面的时候，他可以从意识单元或者是细胞的位置上去体验他整个自己，他就会发现有几个问题会出现。第一个就是外面变得非常非常巨大，自己变得非常小。那除了这个之外是什么呢？除了这之外，其实他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无限的可能性，也就是完形的可能性，完形意识，完全形态的意识形式，或者是所有它能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路径。那我觉得如果你从这个方式去思考今天的课程的话，那么今天的课程会变得非常的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未知的实相绝对不是讲古，绝对不是科幻，绝对不是讲一些我们对真正的生命的发展没有意义的东西。相反的，它是 更加的深层在解释个人实相的这个意义，也就是从一个单一的个体，它回到了一个可能性场，回到了一个大量资料场，回到了一个创造的基本层面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大家参考，不然的话不会说是个人实相本质完了以后，为什么不谈情体事件呢？为什么不谈心灵的本质呢？为什么不谈健康之道呢？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之后去谈未知的实相？是因为意识的本质就是这样啊，是我们的每个想法当我们有了一个选择之后，所以呢我们的个人的选择跟我们的内在的前提的自己叫心灵嘛，我们上一节课有解释过，心灵是指什么？整体的自己，是指包括我们内在自己在内的所有的属于我们个人天性的那个部分的整体自己。所以心灵 psychic 它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的灵魂啊，或我们的想法叫心灵啊。我今天其实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就一个有名的老师在解释当我们的意识扩充之后，我们的心灵就扩充了。那首先意识又是什么呢？其实意识的话它包含你的内在意识跟外在意识而且意识的层面它其实还甚至在心灵的后面。好，因为心灵是采取一种焦点，采取什么焦点呢？采取我们现在生存形式的焦点跟我们的整体自己的焦点，两个合起来，我们的意识把焦点放在这上面，好，那个叫意识。而心灵是什么呢？心灵我刚解释过的是一个整体自己的一个意愿，一个想法。所以谈到说我们的意识扩张，我们的心灵就会扩张，那显然这个大师不了解什么叫意识，也不了解什么叫心灵。好，那当然讲起来的话，因为没有人懂，所以我们不晓得他讲的是什么。那当然也许我误会了，因为我没有去看看他的内容是什么，我只是看标题，我就说怎么会有这种标题呢？好，这是蛮奇怪的一个标题，什么叫做意识扩充的话心灵就能扩充。那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真正的创造是在讲什么？真正的创造是在讲除了你现在的位置之外，你当然要先把握自己的特质性，可是在这个特质性的后头，就是在这个下一层，当我们的心是平静的时候，是回到我朋友说到的心流的状态的时候，当你的心处在一个创造性想要去产生大量资料的时候，它就立刻从你的现在的这个自我意识回到一个比较深的潜意识。那从潜意识当中可以再继续往下走的话，你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开发出来，所有你能够走的路全部都找出来，那个叫做大量的资料。大量的资料代表的是大量的自由，大量的自由代表的是大量可选择的路，而大量可选择路代表是我们从当中能够去走一条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有那种感觉的，有那种情绪能量的那条路来走。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灵魂永生之后谈到个人实相本质，然后谈到未知的实相，因为谈到未知的实相，它才能够帮助我们从个人的部分去把握个人的特色之外，去从个人特色当中去了解后头是有无穷尽的无穷选择，无穷的自由，无穷的自发性。我们如果谈到自发性，谈到改变现状的话，我们似乎是黏着在一条路上。比如说我现在有什么困难，我现在要创造什么，那个部分的话你首先黏住你自己的那个已经坚持的那条路了，或那个困难的。好，那你要怎么去不在这个困难上，其实是重点在于你发现你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像昨天的课程谈到怎么去解决忧郁症的方式呢，它其实不是在讲说我怎么样用我现在所恐惧的事情去解决我这个恐惧，因为当你要解决你的恐惧的时候，你是恐惧你的恐惧啊，那只是一个equation的问题，是把负面移到了另外一边的你以为的正面，可是那个正面仍然是负面的一个跷跷板的摆动的另外一端而已。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并不是我们在解决问题我们不是要把我现状扭转成跟我现状不同的东西而是什么样，而是我们选择其他的可能性的路。我觉得学习身心灵我开玩笑说 身心水很灵啦、啊、那有朋友是把我解释成、身体的身，其实不是，我那个身我是故意把它引用到生命的身啦、啊、生产的身，身很多的心水很灵，我的意思是你把身心灵拿来当赚钱的工具叫身心灵啦、啊、齁。那谈到身心灵的话其实是谈什么，谈身体当然是只有看起来只有一个嘛，可是身体本身有很多你的细胞嘛，啊你的细胞是处在一个完全形态场嘛，就是内在意识场，就是神明的场嘛。那身体的背后呢是你操作它的心，你的心在操作你的身体，而心的背后是什么？心的背后是灵嘛，是你的整体自己。所以这个概念的话呢，不是说你的自己在操作你，不是，而是你的自己给你无穷的可能性场，给你无穷的路，而在无穷的路当中你去选一个可以走的路，然后来操作它。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谈次元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少一个次元，好，比如说三次元到五次元，为什么少一个四呢？为什么架构二跟架构三产生架构一？那架构二是什么呢？架构二就是可能性场啊，架构二就是那个无穷尽的你可以选的一个场域嘛。所以当架构三在投射架构一的时候，它必须要产生一个架构二，架构二当作是无穷的完形的可以选择的这条路。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最大的点，不一样的点在哪里？不一样的点不是我从我的自我当中既然说是从三个两难之间，我们看得到一个状态，就是你的自我是没有办法改变极面的。但是自我是没有办法改变极面吗？不是，是自我有很多的已经在你手上的可能性，可以走的路你可以走。好，我们选择一条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在选择的，事实上你是在这个一条路当中，你选择从无穷尽的这个方向当中选择一条路。那这个既然是选择那一条路的话，那个选择本身就是我们说的自由性嘛。那自由性代表什么？代表你有很多路可以走。那如果说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好了，比如说我身体有一个毛病，或者我的关系上有一个毛病，但是我选那一条路走啊，那有没有其他路走？有啊。那所以并不是去改变我选的那一条路，因为那一条路往前走就是那一条路的结果。好，你恐惧你的恐惧，或者是你要改变你现在的现状，当这个想扭转你的想法，想改变你的想法本身就会焦灼在你现在的状态里头。但是如果你现在从这个状态当中呢，你不要把它当作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不是路穷了要去解决路的问题，而是去找新的路可以走到那种柳暗花明的那一条路。好，所以我们总是在所有的困难当中发现有其他的选择性，其他的路可以解决，或者是其他的 solution， 其他的方案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真正在学身心灵的意思是什么？是身体有心在控制，所以身体有很多的可能性被心来指导着做，而灵呢，它提供心有很多条你可以走的可能性场，所以你的选择是很多的，不会困在一个状态里头。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一直提到的那种情况，就是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无穷卦，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任何一卦在它的位置上的话，它那一卦就是那一卦的特质啊。可是它只要往后移卦的话，它就可以从前面的那个位置上去看到它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性啊。好，比如说在八卦的位置当中呢，你回到四象的话，你就发现哦，我还有八个选择啊。好，那八卦换成128卦的时候，在128卦的那个点，他只要回到八卦的那个位置上，他就发现他有128个选择啊。好，那因此我们刚提到的安奴他有140亿个可能性去选择他所要走的路。所以你卡在哪一条路上，不是要去站在那一条路想尽所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不是的，是你在那个困难的 境界当中，你有自由去发现这个底下原来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条路走。当你觉得你有很多条路走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好奇心，很大的兴致，很大的能量去往你想走的那一条路走。好，所以你可以听到我昨天也放到那个赛斯提到，告诉那个学员说呢，其实重点是你不肯放开你现在的这个实相。如果你放开了，你就有很多条路走。我今天就算开了职业介绍所跟你介绍一个方向，你还是不相信你还有其他的方向可以走啊。那你看哦，就单单一个职业，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赛斯都可以开职业介绍所给他有无穷尽的选择的路。那你觉得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不是有无穷的，不管是职业介绍所、婚姻介绍所，或者是任何关系介绍所，可以让我们选择我们要走的路吗？所以为什么个人实相本质马上要提到未知实相？因为他回到未知实相的话，就回到完形实相，是回到上一层的无穷尽的走的路。好，各位，大量的路可以走，大量的资料才能够产生自发的结果。当你发现只有一条路的时候，那么这条路就只有一条路。可是当你发现你有无穷的可能性的时候，当你发现有不同你现在还没有发现的各种各样你可以选择的路的时候，你的天空是自由的，而且你就不会卡在一个路上，而且你根本就不会有恐惧啊，因为你有很多很多条路可以走啊。好，你有很多的选择啊，像问题是你怎么选择那一条路而已。好，那在这里我顺便也回答我一个好朋友今天问我的一个问题啦。他手机在赶公车的时候掉在路上，然后他呢从这个掉的这个发生的一个意外，好，手机既然摔破了，可是他其实是很想换手机。好，那他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说，那是我要改我的急躁吗？我天生就是急躁的个性，是我要改急躁吗？还是我要改注意，好，还是要改什么哈？他最后的结果是说呢，是因为内在只要有可能性去选一个你可以做的路的话哈，他就会给你一种状况，从你最弱的那个可以突破的点，或者是最可能让你了解的那个点呢、啊，来提醒你。我觉得这个思维方式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还是要回到一个内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你的内在是没有错哦，它在你所有能够提醒你的方式会选择最容易让你感觉到的，或它能使用的工具或方法来提醒你做某件事情。但是比较更重要的是什么？比较更重要的是你有很多选择，好，在无穷的选择当中你选择你的选择。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其实就不要把它限制成好像是只有一条路，是哦，内在选择一个你最弱的或者最能够让你提醒的那条路来走。其实不是，因为每个人的感觉内在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比较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去感觉你内在的感觉。因为你去感觉你的内在感觉的话，首先你先定位你自己，你定位你自己之后呢，当你定位之后，你就发现你的其他的可能性的路会出现。好，这个点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假如说你今天面临一个 project， 好了，你面临一个 project， 当 project 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计划应该怎么做或怎么完成，你不会知道的，因为这是新的计划。可是当它横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去思考它，你就发现，哎，还好几个方向会出现。我常常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哦，来跟各位说明了哈，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个我的妈妈，那你觉得我的妈妈很好，可是应该写不出一个动人心弦的哈、哦，震撼世界的一种描述的情感方式嘛哈、哦。可是你只要留着好了，你留着，然后就有一个信息会进来，另外一个信息会接着进来，所以你在很多的可能性场会一直聚集着好那个意识的焦点，然后去发现很多的可能性，去写作这个的方式会不断的进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学身心灵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啦。我说的身心灵从身体由心来操作，心由你的整体自己来操作，而整体自己它掌握的就是无穷的方法，无穷的可能性，无穷的能够走的路。好，那自发性是什么？自发性就是根据你现在的当时的心态，你可以选择很多你可以选的路。所以一直强调的那一点就是不要用一种形式来限制你自己，说哎呀我就是这个时候被提醒或怎么样。好，当然我蛮肯定我这个朋友的一个思维方式啦，就是说没有错啦，其实一个人的个性癖好或你觉得你自己很不好的那个部分，永远不要去批评他。为什么？因为赛斯也一再强调，不管你今天在什么的状况下，在怎么样你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好的状况下，就是不需要责怪自己。为什么？因为那就是你的独特性嘛，那就是你的独特性。所以林黛玉可以是林黛玉啊，王熙凤可以是王熙凤，不然戏怎么演啊。那如果说我今天很急躁 OK 啊，你接受你的急躁是 OK 的。好，那手机摔破它有新的信息，也许是在提醒你，也许是想要买一个新手机或任何的情况之下。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借着从这件事情当中，你发现你的内在在跟你打 pass。 好，每一次的 pass 都不会一样的，我们比较重要的是回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感觉我们的内在的感受。当你感觉到你的内在感受的时候，它是回到我们刚提到的那安奴的层次，或者是意识单位的层次，或者是完醒的层次。为什么赛斯一再提完醒呢？为什么道瑞一再提完醒呢？提到前向图呢？因为回到前向图你就知道，哦，原来是从前向图当中它有一个内在的渴望，内在的意愿，而这个内在的意愿跟内在的渴望，你在这里头去选择你可以走的路，而你没有选的路呢，内在都会安排新的可能性的自己去完成它。好，所以说生你的可能性的自己比生花朵还要更容易一点。因此讨论到未知的实相，是讨论到那个创造的最基本的秘密。好，为什么说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个 own 的意思它是包含着可能性场，而这个可能性场是属于你的。好，我们所看到的，如果是以自我的角度来看，是说哦，我创造我的实相哦，这个现象是我创造的。但是你没有发现这个创造本身它包含着，我刚提过创造就是可能性场，那个是属于你 own 的，而 own 本身呢它是包含可能性的，而可能性包含的是大量的资料。所以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那个 own 没有欢是不了解这个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的真正的含义。你只在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么好像外面的世界都是我创造的，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创造本身它必须要回到未知的状态，也就是完形的状态，也就是回到我们说的前习图的状态。当我们说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它其实是回到一个前习的心灵的全然整体自己的这种状态之下做创造。换言之，你是退到一个完完全全有很多选择的可能性，大量选择性的状态之下去选择你的人生。如果你只有发现你的人生只有一条路，而你要改变这一条路，那么你就焦灼在这一条路上，你就一直在跟这个巨龙在打仗，跟你看不见的敌人在打仗，因为你是陷在其中啊，你把你的意识陷在这个焦点里面。好，就好像我说的白熊理论，叫你不要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你就算想了330年你要把白熊从你的脑海里面移掉，你还是移不掉的，因为你在跟白熊打仗嘛，你根本从来没有想过白熊啊。可是告诉你说你现在不要想白熊，你就可以离开了，那你永远没有办法离开。为什么？因为你焦灼在这条路上。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路的话，或者是你就不要去管什么白熊不白熊的话，你立刻转到别的地方去啊。为什么有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会焦灼在那个爱人的身上？因为呢，你已经把你的意识锁定在里头，你没有发现你有其他的路吗？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被限制的、被卡住的原因嘛。为什么常常会听到一个人说：“哎呀，我的爱人抛弃我了，所以我要自杀。”那是因为 你不晓得除了这个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啊，还有其他可能性，还有其他选择，甚至有更好的选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场啊，这个未知的实相的这种了解啊，它其实是大量的扩充个人实相本质的领域啦啊。所以当你在学个人实相本质之后啊，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去深入未知实相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才能够真正拓充你能够在发展的路线。毁灭到底是什么？创造到底是什么？创造其实就是大量性。好像我们说脑力激荡术，脑力激荡术是什么？它是提供你大量的可能性嘛。好，那戴帽法是什么？戴帽法是从大量不同的角度，然后去发现原来有各种不同你可以走的不同的方向，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好，这就是创造性嘛。我们不断宣称我们要有全人的自由，我们要走在自己的自发性上。那么全然的自由是什么呢？全然自由是你发现你有其他的路嘛？如果你没有其他的路，你怎么可能全然？你怎么可能自由？好，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要自由，我们内心要自由，我们要有回到一个自发性的自然而然的那个路上，是表示你发现了你有很多条路要走，你有很多可能性要走。所以当我们的思考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脑力激荡的状态，而在脑力激荡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无穷无穷的选择，无穷无穷的方向可以走。如果我们在讨论创造性而不晓得有排列组合的话，那就我们不晓得什么叫意识频谱。一个安稳它是140亿的安努去组成一个原子混子，而这个安努就是我们说的意识单位，在这个课程之后我会放一个大概是14分钟的剪辑，就是我取一小部分了，这是连续的，但是其中取大概14分钟左右的内容会放在这段上课的录音之后，让大家参考道瑞资料是怎么解释可能性场。好，我们回到680节的内容，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片刻点就是一个行动的范围，而每个片刻点是所有的存在的实相之间的交汇点，而所有的可能性会流过它。什么叫所有的可能性？就是我刚刚讲的大量的资料会流过它，变成一个交汇点，而这个交汇点本身呢，是被你的内在的心灵，还是再强调一次，心灵是整体的自己，你的内在的心灵，你的整体的自己去交汇而变成一种体验。而这个体验，如果我们的体验跟那个部分来做比较的话，好，那个其他的可能性里面的几个世纪，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只不过是像几个世纪里面的一个短短的呼吸而已。好，所以这样它才立刻转到提到说是鲁伯的状况，现在是感觉到非常的巨大。好，那为什么感觉到非常巨大？好，因为他已经回到了安姆的状态啊，回到完形的状态啊，回到完全形式的状态啊。所以从鲁伯的个人，赛斯在谈到可能性场的时候，就立刻把它推到或者是投射到比较深一层的，往下一层的细胞的层面，或者是原子电子的层面。当他回到了原子电子的层面，他会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巨大？好，为什么巨大？因为他回到了意识的层面，回到了这个可能性场的层面。那刚提过，如果他回到了140亿的状态里头的话，他当然觉得无穷的巨大啊。好，所以赛斯在上课，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好，他透过鲁伯在出神状态的时候，为了要让他体验什么叫可能性场，什么叫未知的实相，他把它投射到下一层。我们每天睡觉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是从我们的自我意识立刻回到什么阿瓦波状态。你可以看看赛斯到19章里头谈到阿瓦波状态的每一个状态，比如说阿瓦 A 有34个状态，然后 B、C， 那组成起来的话，就单单一个阿瓦的坡度，他所描述的，比如说当你回到了下一层的时候，你不是在下一层，你可以变成很小，你可以变成 一个小人进入你自己的身体或进入别人的身体，再下一层的话，你甚至是回到一个人类文明历史，再下一层你甚至可以回到一个文明的创作之外。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就是在提到你是从你现在的自我意识怎么往下走的。也就是你看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那么我没有在睡觉，我没有处在一种意识波的状态的时候，我只觉得我自己嘛，我没有其他的路，我只有我自己。可是你只要往下一层的话，你可以甚至变成小人，进入你现在大的身体里面，甚至去医疗你现在的身体，可以进入你现在的心灵，可以把你的忧虑像杂草一样把它丢掉。好，那在下一层的话，你甚至可以左右人类的文明或了解文明的形成。那在下一层的话，你可以知道这个地球的状态是什么。所以你可以从这种状态的话，就单单从灵魂永生的第十九章，你看到他的意识转变状态，你就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一个层次状态嘛，好，是一个可能性场的状态嘛。好，所以这里当你回到下一层的时候，鲁伯当然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巨大，而他在体验几件事情。体验什么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他的内在的细胞的身体意识觉得他自己非常非常的巨大。你处在一个可能性场，你当然觉得你现在要走的路，你发现原来不是只有一条，原来有140亿条可以走。虽然对你们而言呢，细胞是微小的，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细胞是微小的，或者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往阿尔波A 状态走的时候，我们觉得说那个脑波反而会往下跌。可是你往下跌，以更小的方式来看自己的话，反而那个可行性变成非常的巨大了。这里他几个例子，赛斯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他捏了一个香烟盒的空盒子，然后用指甲划过桌面产生声音嘛，那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个声音很小啊，没什么，有小小的声音。他说呢，可是在细胞的世界里面，它是一个具有重要的自身之外的宇宙事件这样的大的一个重大重要性信息的发生的，就是你从什么角度去看嘛。那如果你从一个更小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你变小了，所以一切变大了嘛。好，就好像我们的灵魂永生十九章提到，我们进入阿法波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变成很小的自己，可以进入每个人的内心身体的里面，好，甚至心灵里面，内心的精神状态里面去观察它。那么对赛斯来讲的话，它可能是一个非常比我们现在的可能性更小的那个部分，所以它可以看到所有我们的可能性场。所以在前面不是提到吗？他的注释就提到，因为他在更内在的可能性场，所以他知道你现在所走的那一条路会往哪个方向走，因此他可以预测你的未来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我们变成更小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入大的身体或大的心灵、大的精神状态去修复我们现在的状态。好，那所以当然赛斯知道你的所有的一切嘛。当然在可能性场的那个角度的时候，像现在鲁伯在一个细胞的层面或者是完全形态的状态的时候，他会觉得是自己的身体是无比的巨大。那无比的巨大对外面的声音当然就会变成非常大的声音嘛，会变成类似像宇宙世界那么大的事情。但是对细胞意识，它能体验它自己是永恒的，即便它只是一个短暂的生命，对我们来讲啦，可是对细胞来讲，它知道它是永恒的，因为它是完形嘛，它处在一个完形的状态。但那些细胞呢，是觉察自己的身体的历史的。你看，我们刚不是提到吗，当我们处在阿法波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身体或者是进入我们的思维里面去知道我们哪些是杂草。那所以呢，细胞本身是可以体验身体的历史的。它可以体验到什么程度呢？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而且以一种比你们对地球历史的觉察更熟悉的多的方式知道整个事情的发展。好，因为在他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是站在 出发点嘛，站在那个意识频谱的前端，它看得到的是所有的创造的可能性嘛。好，所以当细胞在操作身体过去与未来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也以比你更熟悉的方式是觉察到可能性。所以因此他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说，鲁伯正在体验他的巨大感。为什么鲁伯正在体验他的巨大感？因为他像细胞一样呢，在熟悉他的过去甚至未来的所有的历史，他在觉察整个地球的历史，好，他在觉察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虽然是小到极小，可是他却觉得可能性的方式哦变得非常的大，而且也体验到那个巨大的感觉。好，他说在你们的可能性的概念里面呢，其实细胞结构感觉其庞大的持久性。对我们的细胞来讲的话，我们的细胞是觉得它庞大的持久性，好，大量的但是有很大的持久性。当它在处理一些对你们而言甚至是不真实的事件的时候，它也会产生一个实质的结构。这一点很重要哦。你看哦，我们在想象力白日梦做梦的时候，它根本没有实质的结构啊。可是对他们来讲，那个就是可能性啊，或者是我们体验不到的我们的可能性的自己。那对细胞来讲，它能够体验到它的存在啊，它看得到那种可能性啊。所以各位，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发现我们看不到的，好，甚至只是不真实的事件，而我们知道那一条路是可以走的。好，当我们在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当我们在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通常我们会发现大量的资料量，大量的可行性。那当我们发现大量的可行性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自由的状态才可以做到的。当我们处在自由的状态的时候，通常我们的自我是放得很松的时候，通常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大量资料，很多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当中去选一个我们想要走的那一条路。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选择性，叫做自由性，叫做自发性，好，叫做自然而然的去创造你自己的实相。所以这里才会提到细胞在不真实的事件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实质的结构。好，我们也曾经念过一段赛斯的资料，他提到说，如果鲁伯跟约瑟你们死了以后，那你觉得你还想重新回到你原来的物质世界去体验你的世界？可是呢，你的内在已经不需要这一点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产生一个你自己的天地，而这个自己的天地跟实际的物质世界是一模一样，可是你没有在物质世界里面。所以你看哦，他有未了的心愿，但是因为那个部分变得很小，所以他不需要重新再来，他可以自己再产生一个不真实的世界，而在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对他来讲却是真实的。所以以这个角度各位去思考什么叫可能性。可能性其实都在解决我们心灵要走的路。我们在选择那条路做什么呢？我们在选择那条路的目的是为了要价值完成。那什么是价值完成呢？价值完成就是填补我们整体自己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在填补我们的整体自己的需要，而我们的整体自己在填一切万有的需要，所以一层再填一层啊。那如果一层再填一层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未知的可能性的必要性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必须要去了解齁，那个结构齁，自一个庞大的创造网络里面维持它的身份感的可预测性。我们有一个实质的结构，不管这个实质结构是不是不真实的，那但是这个不真实呢，它就自动会产生一个庞大的创造性的网络。那什么叫庞大的创造性网络？庞大的意思是什么？庞大的意思是有很多可以走的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方向。这就是昨天的那个课程提到，我们会陷于一种状况，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路吗？好，当你知道说原来有很多其他的路要走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慌张啊。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其他可能性在做啊。我们为什么那么担心我们自己的死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死了以后还有意识，而且这个意识继续在投胎，继续在有新的生命啊。如果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以1000次一万次的投胎，而甚至于不只是投胎，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各位，你对你的生命会有疑惑吗？会有恐惧吗？你对现在的状态 会有不敢往前走的勇气吗？会这样吗？会陷于忧郁吗？不会的，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做，而且你知道这个可能性每一个都是合法的。当你觉得每一个都是合法的时候，就不是只有你这一生而已嘛。赛斯说你杀死不了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当你了解你杀死他的话，他可以立刻再重新投胎啊。好，他可以重新再来啊。赛斯说你不要在一个关系当中去考虑到你的所谓的名利前行，为什么？因为在更大的实相当中，他有他自己的其他的可能性在做啊。你今天为了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可以得到更大的财富，是不是因为这个财富而把你应该要走的所有的路、所有的可能性都堵住了？那如果不是的话，你是不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做？而比较起你心灵的发展，或者是对长期的五千年的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发展来讲的话，那么原来的这个二十年、三十年的时光，对你来讲又算什么呢？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能够真正了解到什么叫自我，好，什么叫自我意识，什么叫做可能性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这也可以看清楚赛斯教导的脉络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灵魂永生会变成个人实相，为什么个人实相会变成未知实相，那么我们就不了解他整个多次元的概念在说什么。如果我们只有断章取义，觉得说哎呀，我创造我的实相就是用我的全部自我的控制、全部自我的意志去控制整个可能性场的话，那么显然来讲的话，我们只跟自己的一条路在打仗嘛，我们只跟一个可能的自己在打仗，我们根本没有发现什么叫身心灵啊，我们找不到还有很多路要走。如果你找不到很多路要走的话，你就回不到创造性嘛。当没有大量资料的时候，就没有大量的可能性，就没有大量可走的路，就没有创造性嘛。创造性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自由。自由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大量性嘛。所以大量的可能性的自己，让你整个眼界大开，或者是让你回到你现在的问题的后面去找出另外一条路，而你只要走另外一条路，就不用在这一条路上一直在做 equation 等式，自己跟自己打仗，把负的改成正的，正的改成负的，不断在那边平衡，但是你还是在原来的路上跟自己的恐龙在打仗嘛。你跟自己的大恐龙在打仗，你怎么打仗你都不知道这个恐龙是假的啊，是完完全全跟你的选择是无关的。而不管选择性有多庞大，创造性网络有多么多的选择，你不管怎么走，你都可以维持一个身份感跟可预测性，因为你在走这一条路，你选择这一条路，所以这一条路会到这个路所走的目的地去。好，你选择另外一条路，那他就跑到另外一条路去啊。你选择往西边走，好，那你可能可以到欧洲嘛。那往东边走，你可能可以到台湾啊。所以这个就是选择性的问题啊。那你今天选择要吃什么？你以为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其实是有的嘛。好，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你自己的选择嘛。我常常喜欢讲一个笑话，说：“哎呀，亲爱的，我们去吃午餐呢。”他说：“好啊。”那要吃什么？啊，随便啦，啊，不然来吃日本料理。哎呀，那么生怎么吃啊？那去吃牛排。哎呀，那么油腻，拜托好不好？那我们去吃台湾料理。哇，你这个人怎么那么 cheap？ 好，那不然我们去吃广东菜。哎呀，那个，都是什么饱的，有什么好吃的？那不然吃四川？啊，四川那么辣，那你到底要吃什么？不是跟你讲随便吗？所以哦，我们内心是有选择的，好，那可是在选择当中呢，我们真的不愿意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感觉。好，所以真正的秘诀是什么？真正的秘诀是回到感觉，回到真实的感觉，从真实的感觉当中，你可以循着自己的真实的感觉，昨天的课程了，好，立刻回到你的完形的意识，你的内在场，也就是可能性场，也就是大量可行性的场。然后你从大量当中，你可以选出你到底要吃什么。你根本没有去思考你要吃什么，你只要讲你要吃什么，你就不会用随便这个字来讲啊。那么随便是不是代表一种状态，就是我根本不愿意面对我自己的选择，我根本不会去想表达我自己的意愿。好，那我们总是把命运或者是把选择权 交给看谁能够把我内心的需要讲出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许觉得就一条路走，可是如果对架构二或者是可能性场哈，我们就知道它是有庞大的创造性网路。我们常常会听人家讲说，哎呀，我学赛斯，我知道我可以从架构二当中去创造我要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创造，因为创造只是可能性场的另外一个意义而已。创造代表大量的资料，好，创造代表大量的可能性。那么假如说你要在可能性场去创造的意思，其实只是你去发现还有其他的路在走，而不是你用你的自我，我用我的自我意识，我用强烈的自我控制，我要怎么去面对它，要想尽办法用自我去操作它。那你怎么操作，不就是恐惧你的恐惧吗？不是你在想要用你的自我的力量去改变内在的意愿跟内在的常意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了解了。那再来就是这里提到，那个既然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可走的路的话，那么这个可能性是不可预测的，也就是不是你以为的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好，但是由于鲁伯却可以把可预测的方式呢，把烟灰弹到那个贝壳里面，对鲁伯的状态来讲，只有一种状况，就是把烟灰弹到他的烟灰的贝壳里面。好，他是用贝壳当烟灰缸了，他这里有注释哦，他说真拿起他最爱的烟灰缸，那是由我们在1958年在夏加利福尼亚半岛找到鲍鱼壳做成的可以弹进烟灰的烟灰缸了。那个烟灰缸是墨西哥的夏加利福尼亚半岛，跟加州没有关系哦，因为加州本来也是墨西哥的，美墨战争的时候墨西哥把加州割给美国，那没有割的那个部分叫夏加利福尼亚半岛。赛斯提到说，那个知识之所以可预测，是建立在不可预测的性质上面的。换言之，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简单的把烟灰弹到烟灰缸里面这个动作，还是在一个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当中，不可预测的这个可能性当中呢，去选择一个可能性。好，如果各位有看过秘密的话，秘密当中呢，一个最让我们觉得好奇的一个点就是，他说呢，我在拍球，在我还没有看到我拍的球之前呢，这个球它是有无穷可能性的状态的，它可能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的。好，但是因为我投了它，我意识把自己的意识跟这个球合在一起，所以我只看到我把球投到篮上面，但是事实上这个球是无穷的可能性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力学嘛。但是其实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所知道的科学量子力学怎么跟我们实际上的生活做连结，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就连一个烟灰缸的这个弹烟灰的动作都是不可预测性的。他说在期间有许许多多其他的可能会发生，而在其他的实相当中也真的发生了。好，所以假如你退到了我们说的安奴的层次，好，或是以太的层次，或者是赛斯说的意识单元的层次的话，你就发现你是处在一个可能的实相里头，所以就算弹一个烟灰缸你还是有很多的可能性是他们都安排好的，也就是所谓的架构二嘛。他因为有架构二，所以你才有架构一来执行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对架构一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只发现我们能走的那一条路他说你最好给我片刻让你的手可以休息一下。那在休息的期间呢，虽然有很多停顿，但是真已经在出神状态中稳定的讲了78分钟。现在他仍然笔直的坐在他的椅子上，小口着饮着他的啤酒。那1分钟过去了。甚至说现在你的信念跟意图使得你由一群不可预测的行动当中 选择那些你想要让它发生的。好，所以我们的信念跟意图让我们觉得只有一条路要走。好，那说改变信念改变意图只是你去回到一个上一层的阶段，你看到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而去选择那个可能性而已啦。好，所以我们是从一群不可预测的行动当中，因为我们的某些信念，我们某些意图，所以假如你的心是自由的话，你的信念是开放的话，我们在上一节课前面好像有提到林永生最后一个练习嘛，假如你一天十分钟让你处在一个完全开放的自己，那你完全开放你自己的话，是不是你的信念跟意图就可以回到一群不可预测的行动里头呢？所以为什么你要完全开放自己呢？为什么完全开放自己的实相？因为这个练习你就可以发展出很强的一种力量，增加你的能量呢，是因为你回到了一群不可预测的行动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相关的齁。你记得那些事情，好，举个例子来讲，你想活下去的欲望越过了手术中那些孩子的死亡。所以这里至少有两种状况嘛。对罗来讲的话，在同时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状态是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他是小的时候就因为手术而死掉。可是那个死掉呢，并不影响产生另外一个可能性的他自己是在这个实相当中继续活下来，然后最后变成真的丈夫嘛。齁，那个孩子想死的愿望选择了那个世界，所以那个在那种状态或那种情况之下，这个孩子就死掉了。可是人就像原子电子一样的自由。齁，你看这里提到原子电子，原子电子就是我们说的安如嘛，就是前向的状态，我们是有全然的自由。那自由的意思是什么？还是再强调一次，自由就是全然的选择性嘛，有很多很多大量的选择性叫自由嘛。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我们有大量的选择，我们就没有自由。各位，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哦。好，如果你要自由，那么除非你回到一个很多的选择性嘛，很多的可能性，那么你才是真正自由。如果说你告诉自己说，哎呀，我要自由，可是你的自由只有一种，就是我只有发现我只可以按照这个方向来走，那就不是叫自由，而是透过你的想象力，透过你的联想力，透过你的脑力激荡，或透过你对自我实相的接受跟了解，然后你发现你像原子电子一样的自由。他说你完全无法预言在你自己的照片里面的那个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你也无法预告你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得在未知实相一开始是从一个照片开始谈起的嘛？那很早年的照片，他年轻很小的当小孩的时候的那张照片，这个照片以后会走向哪一条路是不知道的，是无法预告的，就好像我们也无法预告我们现在会走到哪一条路去嘛。好，这边是谈到祝武，祝武是赛斯提到，他说从这张照片提到这个预言，而这是一个好机会来看看在早期课的内容里面谈到他自己的预言的能力以及对这个题目的一个广泛的讨论。他提到呢，真和我发现这是很有用的资料，从1966年2月16号的第234节，他说现在呢，常常意志性的资料会显得像是错误的，在很多的情况，这是因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如预言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不同的可能性事件来实现这个预言了。我可以通达可能性之场，而你们不行，对我而言，你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是汇集在一起的。好，这一段赛斯的论述是在234节里面他提到的。他说呢，是啊，我跟你讲你们将来会怎样，是我从你们的所有的可能性当中呢，去看到最可能你们会往前走的路是什么。好，可是一样的情况不一定往往前面会准确。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中间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走了。好，那这种情况的话 当然我的预言是不准，那通常我的预言会准，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太容易发现那个可能性差，好，但是呢它是在可能性场里面，所以各位，我刚提过了，赛斯在哪个位置上？赛斯可能在意识单维的那个范围上，赛斯可能在我们进入阿华波甚至更深的 Delta 波的状态之下来看我们自己，赛斯是处在可能性的后头，是在一个完形的状态之下来看我们在走的路，所以他看得到我们所有的可能性在发展的路线，那最可能适合我们的是什么，好，他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我记得当然经过了早期课的500多节加上后期课的大概20几年的时间了，可是如果在早期课应该是在第5册第6册他就已经预测了罗的寿命是多少岁，而真的寿命他不敢讲，但是他用另外一个隐喻把年纪55岁这个年纪已经讲出来了，而罗80几岁，我们那个时候在上这一堂课的时候，我跟我们的张大哥有在讨论嘛，约瑟的年纪只差1岁啦，那真的年纪的话，几乎是准确的，所以一开始赛斯在上赛斯课的时候已经把真跟罗的年纪讲得一清二楚了，那各位，所以他们有一个内在的安排，可是内在安排是有可能性的，好，就好像他如果在耶克海边不是有耶克海边那件事情的话，可能他们早就去开计程车了，或早去做其他的工作了，而且是完全跟赛斯完全无关的，好，如果你看以赛斯对话，舒华金斯就碰到了开计程车的罗跟珍，然后他们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那同时呢，好笑的是同时赛斯也在旁边，只是那个时候的赛斯不是现在在教珍跟罗的那个赛斯了，这是很好玩的一种描述方式啦，不过就大家参考一下，他这里提到的注释是说呢，他在比较内层，所以他看到的是我们的可能性场，他的预言是对我们现在能做的部分来讲，好，那通常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办法汇集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我们会有哪一条路走，当然啦，应该没有人这么厉害啦，除非你真的修行到一个程度，经常进入意识单元或者是更内在的自己，你当然就会知道。他说在另外方面来讲的话，如我告诉过你们的，你们持续的改变你们的过去，在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改变，但是你跟他一同改变的，甚至说你以同样的方式改变你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下感知到可能性事件的正确频率是必要的，好，正确的说最后将会被这个个人选择来实现那个频道，可是呢，这些选择是建立在你们对过去与现在的改变中的看法，好，因此我比你们有一个更大的范围去觉知所有你要走的路，而我就比较能够预言会发生什么事，但是这个是依赖我对你们将做的选择的一个预言，也就是他知道我们可能会做什么选择，而选择仍然是你们自己的，你可以选其他路可以去走啊，好，那么选择之本身并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的理论相冲突的，因为有大量的嘛，因为都是你的嘛，都是大量的，那虽然自由意志所依赖的比任何一个单独自我的自由要多得多，所以你看，一个我们单独的自己，我们是自我的，而自我的自由是有限的，可是真正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我刚刚讲过自由意志就是大量的可能性场，自由意志就是大量的方向可以走，各位，但是呢，这里赛斯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赛斯说呢，我们是有很多的可能性场，而这个可能性场其实是我们心灵或我们的整体自己在安排的，那可是如果说我们的选择完完全全是以自我为角度，也就是一个单独的自己只有选单独的一条路，也就是没有可能性场的话，情况会怎么样呢？他说呢， 如果你只有靠自己，如果自我被容许所有的选择的话，那么自我只选择一个嘛，而自己的实相的其他层面没有任何火结权的话，你们真的全部会在一种悲惨的处境。换言之，就是我们的内在在随时都开放新的一大堆的可能性来告诉你该怎么走。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啦，就如果你的 GPS 只有一个方向的话，只告诉你比如说我要到拉斯维加斯去，那么要开车4个小时，那么只有一个方向没有其他方向的话，那么当你下去买个水的话，那么再来你就上不去了，因为你的 GPS 就失灵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指引你。所以你的 GPS 在任何你的新的行动之下都会开放很多的可能性给你，也就是他有他的意愿嘛。我们按照身心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的内在有内在想要完成的事情，而他要到拉斯维加斯这一个目的地，那么你在走的路程当中，你不管从哪里下去，他都会指引另外一个可能性让你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这里提到，如果自我被允许做所有的选择，而没有内在或没有我们提到的那个整体的自己心灵的层面的话，那么每个人都会处在一个非常悲惨的处境。好，所以换言之，就是我们自己虽然有很多选择，可是我们的内在是有否决权的。好，所以其他层面是有否决权的。否决权的意思是它会引导你到另外一条路走。所以当我们被否决的时候是发生什么情况呢？是我们发生了极大的困难，走不过去了。所以呢，赛斯在我上一段放的录音里头才会说呢，如果你觉得你要用自己去做任何决定，你要你的意志好想要去克服你现在的困难的话，我只能说你非常愚昧，非常愚昧。各位如果记得上一次还是上上一次的录音当中，我有放这一段学习班的赛斯的教导，这个女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她说呢，可是我要我的意志力去解决我的问题，好，要我的自我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是说，那你就没有看到其他的可能性场啊，好，我可以开职业介绍所给你，可是你不会要啊。那如果你一定要用你的自我去解决所有的问题的话，我只能跟你讲，你非常的愚昧。所以你看哦，赛斯这样的教导跟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以为说，哎呀，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我现在要创造什么，我现在要创造什么，那个不是非常非常愚昧吗？那不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吗？各位是可以哗众取宠啦，是可以取得很多人的掌声。你看我现在，你看我要用我的自我去创造我要的东西，其实不是啦，是放掉自我去看还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各位这里头有很大的不一样，亲爱的朋友们，好，如果你学到的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个 OM， 因为没有翻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 OM 本身是包含很大的可能性。 OM 本身是包含着你可以选择的大量的资料叫 OM， 但不是在跟原来那一条路打架或去扭正原来那一条路，那条路是不可扭正的，因为那一条路走的就是往某个方向走的，那你用相反的方式去纠正的话，你只是在那一条路上面呢去纠缠住了，限制自己的其他的可能性走了。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假如说你解释成哦，我用我的思想，我用我的意志，我就可以创造什么东西，不对，不是那样的，是你从你的思维当中发现你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走。好，那因此你的焦注点放在其他的思维上面，这个是不一样的点。这个点必须要从三个两难自己开始谈起。三个两难自己提到的，你在物质实相的自我，它只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你自己是不可能创造行动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个错误是错得蛮严重的，只是看起来蛮相近的。好，所以呢，他这里提到，因此我对你们的未来可能比你知觉的更多，不过呢，我离前人还差得远啦，严格来说这个前人也是不可能的。好，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所以呢，他这里提到，他说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将任何数量的不可预测的事件 接受成你的实相，所以是选择。好，各位，我们在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我们如果以为用我的自我，然后怎么样去勉强自己，咬紧牙关，昨天讲的咬紧牙关，然后要坚持某一个状态的话，那种状态的话，因为是在自我的掌控之下，内在信息进不来，身心灵没有办法整合啦。所以如果你现在所了解的我创造我的实相，是你以为说我在这条路我怎么去克服它，我怎么去扭正它，我怎么样去找到对的答案，对的方向的话，这种状况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个 on 字必须要被翻译出来，那个 on 代表的是可能性，代表的是你自己的选择是无穷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呢，当然你是 base 在我们说的那个架构二的常义。你说你要从架构二当中去取得另外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创造那个给你自己，其实你是要先怎么样，先放掉自我，所以才会发现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当你发现你有其他路走的时候，不是跟这一条路做抵抗或做扭转。好，这就是为什么克里斯那穆提一再强调你先回到自己。好，因为你回到自己的时候，你才回到你的内在的情形，所以才会发现可能性场，那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啦。好，你可以接受任何数量的不可预测的事件，然后选择当接受成你自己的实相，这个才是真的赛斯在讲的你创造你的实相。有很多人他可以妙笔生花能够说服别人可以讲得非常漂亮，不是像我口才不好不过我想真诚的跟各位讲，我创造我的实相其实是像你在操作你的身体一样，你有不同的可能的愿望，然后你的身体完全回应你，而你现在的操作是操作你的整体自己，你的心灵，而你必须要回到心灵的层面，你才发现你有很多条路可以走，那个叫你创造你的实相。换言之，就是你选择任何数量不可预测的事件，接受你的实相，所以大量的方向被开花了，眼界被打开了。当眼界被打开之后，你就发现你不会陷在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你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个叫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个才能跟138节所提到的三个两难之举，赛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一个重要的了解。当我们不了解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根本谈不上在学身心灵，也根本谈不上赛斯资料，你只能谈到我把所有的部分切掉了，见树不见林，我只现在我的小小的自我的狭隘的眼光当中看我自己的人生，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更大的视野。好，这里提到说在那一方面来讲的话，选择是你的，你可以选任何数量不可能预测的那些事件当中的其中一个，但是呢你没有选择的话，所有你不接受的事件还是终究会发生啦，还是终究会发生。好，那他这里提到他的妈妈的那种状态，不过因为时间已经晚了，今天又是礼拜天，所以呢我今天的课程可能先暂时停在这个阶段上，那课程没有完全结束，我等一下会播放一个好朋友他的道瑞资料的朗读。这段朗读呢是出现在道瑞的一到五册的第三册，第三册一开始的第一节，我只截一小部分，因为这一节还蛮长的，我不想耽误大家的时间，不过后面的部分也蛮精彩的，各位也可以参考。他提到的跟中国人的风水也有蛮大的关系的，蛮有趣的，跟能量的网格有关啦。好，那我现在来播放这个大概是14分钟的录音。
在粒子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当时我们傣瑞中的一些存在体与一些心念 Soul 能量块玩耍，发现他们有的可以互相吸引，有的则相互排斥。 这个发现使我们能将大片的能量块汇集起来，形成新的宇宙。同时，这个新宇宙不会影响其他原始或自然宇宙中的活动。在这个新的粒子宇宙中，心念能量块至少在数量上开始组合成更大的排列，我们没有文字可以称呼它们，因此只能沿用安努的叫法。每一个安努都由这些组合在一起的能量组成，这些能量的数量非常庞大，因为我们不了解数位，所以只能根据零视力者 Lebier 的估算，大概每一个安努包含了140亿个这样的个体块。同时，这两位零视力者还发现，大概18个安努能够组成你们科学中所说的最小原子氢原子。按照这样排列方式的安努括弧组成氢原子的排列方式，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能够组织在一起的心念 thought 能量。这些安努由最原始的心念 thought 能量组成，并形成了你们的粒子宇宙中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觉知形式意识。在你们的物质宇宙或梦境宇宙中，安努是最基本的单位。根据不同能量片段的组合，安努就能够组合成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不同原子。在零视力者 Charles Lebier 和 Annie Besson 的发现中，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澄清。当一个零视力者开始观看被研究的目标时，这个目标必须在心智上与它周围的自然环境隔离开。比如一说到原子，你们就会马上联想到分子，你们必须在心智上将这种结构隔离开来。当 Charles Lebier 和 Annie Besson 研究原子的时候，他们发现如果要看到安努，还要越过好几层的障碍，直到越过这几层达到安努时，在那之下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安努就被定义为你们这个宇宙中所有事物的最初组成形式。为了区分那些到达安努前的不同层次，他们将这些层次命名为以太五层 15， 从15直到10，事物慢慢消失，到了10安努之下则为空无。以太这个词容易与爱因斯坦的科学术语 Ether 相混淆，使读者误认为科学术语中所提及的以太有很多层，因此我们更愿意用 Gestalt 完全形态这个词来区分这些层次。我们用完全形态 5G5 来代替以太层 515。 在美国的词典里，完全形态的意思是一种统一性的物理、心理或象征性的配置，它们拥有无法分割成部分的特点，或者说你无法从它的一部分中获取含义，你只能从一个完全的整体中获取含义。接下来每一个安努更能够进一步的动态的被更大的完全形态吸引。如果我们继续用 G 来表示完全形态的层次，那么每一个安努可能会达到 G10 或更高。在《神秘化学》这本书的解释中，一个小安努 能够很快将自己形成更大的安努完全形态，最后就成为了你们的原子或分子等。在赛斯的书中，赛斯将安努描述为意识单位 Units of Consciousness。 这些单位由原始的心念 Thought 能量组成，因此他们对任何头脑中的想法 Think 或主意、目的、计划 Idea 都具有超强的反应能力。在粒子宇宙中，你们的行动行为、活跃情况由主意、蓝图、idea 的构造所组成。当这些安努被你们的行为所启动，它们就会变得异常活跃，并转化为赛斯称之的电磁能单位 Electromagnetic Energy Units。就是这些电磁能单位组成了所有你们能够感知到的梦境和物质宇宙，包括所有能够被你们人类所探知到的事物。我们刚才说过，傣瑞当中的一些存在体与最原始的心念能量玩耍，发现有的互相吸引，有的互相排斥。当我们探索了越来越多的心念能量模式时，就开始尝试新的东西了。就好像你们当中有人发现了新事物，为此感到兴奋一样。我们傣瑞中某些存在体与最纯净的心念能量合作，他们发现他们的心念 soul能够创造出东西来，而这些东西还能创造出其他的东西。这个被称为心念 thought 的东西拥有能够聚合在一起保持稳定结构的特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在你们的星球上称之的意识。我们称这种天生就拥有动态聚合特性的东西为意识。当然，如果继续研究，你们肯定会获得更准确的表达。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以分离的形式存在的。一旦这些新的心念能量单位被创建出来后，他们马上会做两件事：一，互相吸引；二，互相排斥。不同的心念能量单位拥有不同的模式，这就构成了这个粒子宇宙中不同的事物。就像磁铁吸引不同的东西，有的能被吸引，有的却被排斥。这些被称为安努的心念能量模式遍布了整个粒子宇宙。因为我们傣瑞具有创造型的心念 thought， 因此我们能将不同的心念粒子构造不断地加入这个粒子宇宙中，它们就是你们常常称之的新物种或濒临灭绝的物种。当我们有了可以与我们心念 thought 互相沟通的东西时，我们就开始将这些东西串联在一起。越来越多聚集在一起不同的安努被安置和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构架中，形成了你们能够辨认出的东西。然后我们从这些东西中创造出了一个框架，将这些东西挂在上面放起来，就如同圣诞节时你们往圣诞树上挂装饰品一样。如果挂在树上的装饰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那么你们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圣诞树，扩大和扩展这个框架。而这个框架或支架就是粒子宇宙的网格，也就是行星网格，第五维度的网格矩阵系统。 起初用来悬挂安努的框架只是一个雏形，当我们将越来越多的能量片段加入时，这个框架就形成了一种模式。随着你们在物质层慢慢扩展和进化，我们也将越来越多的层次加入这里。现在你们能发现，这个星球的泡泡宇宙持续扩展中，因为在物质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会停下来。即使是一整个粒子宇宙，也永远不会停止扩张。因此，我们能说，在这个物质或梦境宇宙中，唯一真实的东西，包括一、安努；二、心念能量；三、那个真正的你的存在；和四、组成这个粒子现实世界的蓝图或计划、主义、目的 idea。 当然这中间还有比这更多的内容，也许我们会在以后提出，但是现在为了能够让你听懂，我们尽量将它简化。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描述给你们的。当你们想在地球上的不同现实世界之间转换时，你只需要通过宇宙矩阵网路发送你的安努和你所示的你的计划、主义、目的 idea 到另外一个地球现实世界中就可以了。这就是你们的物质宇宙中唯一一个能够进行瞬移的方式。我们将安努当作形成你们粒子宇宙中的第一个完全形态。安努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也许你会问，是什么让安努保持成这两种形态的？这个粒子宇宙中的东西不是没有两个是相同的吗？在这个粒子宇宙中，从最小的安努到最大的天空，都由原始的宇宙网格为其提供框架。因此，你们当中的很多事物都具有重复性，可能相似，但却没有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粒子宇宙中，心念 thought 是你们进行创造的动态推力，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如果你们想从地球这个现实世界中消失，进入物质宇宙中的另外一个现实世界，你只要通过来自第五维度的矩阵网格发送你的安努和你所示的你的计划、主义、目的 idea， 这样你就可以来到另一个新地方了。
各位听完这段录音有没有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大瑞资料他不可能把赛斯的所有的信息都念得那么样的熟悉吧，但是几乎他们的观念是可以无缝相接的。我也只是随手拿一段刚好今天碰到了，我就跟今天的课程，你看又是同步性的结合。好，那感谢这位帮我们录音的朋友，那谢谢他。那同时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在此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上课内容的支持，非常谢谢大家，谢谢。